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众议院1月7号以264对159票通过拉肯赖利法案，成为第119届国会首项立法。该法案要求联邦移民当局拘留涉嫌偷窃或入室盗窃罪的非法移民，包括那些寻求庇护者。拉肯赖利法案以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护理专业学生拉肯赖利命名。去年2月，年仅22岁的拉利在校园内慢跑的时候被一名非法移民绑架并杀害。该移民之前因为商店盗窃被捕，但未遭到拘留。法案制定者希望借这个悲剧敦促国会采取更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在这次投票中，所有共和党议员和48名民主党议员共同支持法案，反映出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新动向。支持者认为法案将加强国家安全，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但是反对者批评法案可能引发对移民的过度犯罪化，并质疑这个是否符合宪法。法案还规定，如果因为联邦政府对非法移民的行动导致州或个人受损，州政府可以起诉国土安全部。另外，该法案试图为各州提供更大权限以参与移民执法。目前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预计将在礼拜五对这个法案进行表决，而这一日刚好是拉肯赖利的生日，要令到法案得到通过，参议院必须达到至少60票的支持，意味着需要几名民主党参议员的协助。截至目前，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和密歇根州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已经表态支持。这个法案的通过被睇作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履行竞选承诺的一步。川普表示，他将在1月20号正式上任之后，推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之一。共和党的强硬移民政策和民主党内部关于人道主义与法律争议的对抗，预示着未来移民议题的持续升温。除了推动立法者采取行动，赖利案亦成为选民要求更严格移民政策的象征。尽管这样，批评者提醒法案可能对移民群体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民主党内部则对这个存在分歧，部分议员试图迎合选民对移民问题的担忧，而另一些则是坚持反对立场。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阻止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克·麦罕默德以及两名同案被告的认罪协议。该协议将会令到他们免于极刑，只是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司法部强调，此举将对政府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并剥夺了公众见证完整审判的机会。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之前试图撤销这项由军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达成的协议，但遭到关塔那摩军事法庭和军方上诉合议庭的驳回。根据判决，奥斯丁在协议批准之后已经无权干预。这次认罪协议引起了多方争议，包括部分911受害者家属以及美国政界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对911主谋的审判应该确保最严厉的惩罚，以彰显司法公正。批评人士指出，协议的达成可能削弱对恐怖主义行为的震慑作用。根据协议，穆罕默德原定在这个礼拜五认罪，他的两名同案被告 则计划在下个礼拜出庭，但是司法部认为阻止协议不会对被告造成实质伤害，因为该案件已经拖延超过十年，而认罪协议亦将确保被告面临长期监禁甚至终身服刑。911事件已经过去超过20年，当年恐怖分子劫持四架商业客机，其中两架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另一架撞击五角大楼，最后一架因为乘客奋力反抗坠毁在宾夕凡尼亚州田野，造成将近3000人罹难。据美国政府调查，穆罕默德被认为是策划这次袭击的主要人物，并获得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的授意。美国政府此举已在寻求极刑惩罚，以表达对大规模谋杀行为的零容忍立场，但是协议背后亦揭示了长期审理和军事法庭运作中的困境，如何平衡司法效率和正义的实现，再次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礼拜二，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控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结盟的民兵系统性地针对特定族裔进行伤害、性暴力和其他暴行。他说这些行为包括针对平民的直接攻击，和对逃离冲突地区的无辜民众实施蓄意谋害。布林肯强调，美国将致力于追究责任人，并宣布对快速支援部队的领导人赫梅蒂实施制裁，并冻结他可能拥有的美国资产。赫梅蒂自2023年起领导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军队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导致1200万人流离失所，并引发大规模的饥荒。这场冲突始于2023年4月，当时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计划权力过渡的过程中发生分歧。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赫梅蒂拒绝将部队编入正规军的计划，要求更长的合并期限，最终引发全面战争。在长达20个月的战争中，苏丹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教育和医疗系统濒临瘫痪，国际社会对冲突的干预乏力，导致人道危机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认为，外部势力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支持令战争更加复杂化，同时亦暴露出苏丹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脆弱性。随着2025年的到来，苏丹军队在多条战线上取得进展，逐步修复包括赫土木在内的重要地区，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束仍遥遥无期。专家指出，只是靠军事手段没办法解决问题，苏丹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消除族裔和政治冲突。美国的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信号，表明对种族灭绝为零容忍，但是国际机构的贡献和行动力度仍受质疑。未来苏丹能不能够停止战争并重建和平，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国会正式认证他胜选之后的隔日召开记者会，提到他上任之后美国要买落格陵兰的计划。川普近期说美国要买落格陵兰，拿回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有媒体在记者会上问他是不是能够承诺不会动用军事或者经济胁迫以达成对这些区域的掌控。川普说，我不打算为这件事做出承诺，可能你要做些什么。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至关重要，为了国家安全的缘故，我们需要格陵兰。对于地处北极圈的格陵兰，川普说，美国因为经济安全、保护自由世界的需要，必须要买落它。川普说，你甚至不需要望远镜， 你只要望下外面，就会睇到中国嘅船只到处都系，俄罗斯嘅船只亦到处都系。我哋唔会俾呢个情况发生。川普亦质疑丹麦系咪合法拥有格陵兰。川普话格陵兰人可能举行公投独立或者加入美国。如果丹麦唔同美国合作，将格陵兰卖俾美国，佢将对丹麦入口到美国嘅产品课征高额关税。川普亦多次提出让加拿大加入美国，但佢喺礼拜二话唔会用军事力量去实现呢个目标，而系会依靠经济力量。佢仲提到要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并重申对墨西哥同加拿大征收高额关税嘅承诺。川普喺记者会上仲谈到咗其他嘅几个话题。佢话北约成员国应该将佢国内生产总值嘅 5% 用于国防，比而家嘅 2% 嘅目标有显著增加。对于通过谈判让哈马斯武装分子释放被扣押喺加沙地带嘅人质，川普话如果喺我上任之前佢哋仲未返嚟，中东将有可怕嘅事发生。川普已经任命房地产高管兼亲密盟友史蒂夫·维特科夫为佢嘅中东特使。预计维特科夫礼拜三将喺多哈参加旨在达成停火协议以换取释放哈马斯所扣押人质嘅谈判。中共公安内部人士之前对大纪元媒体透露，在海外攻击法轮功是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为了权力野心向上邀功请赏的计划之一。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1月6号发布特别报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大纪元发动所谓的法律战和舆论战是对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原因和1999年江泽民那次不一样。追查国际获得的消息说，中国国内近期大规模拘捕法轮功，哈尔滨就捉了100多人，各地方亦都同时都在执行中共公安部长黄小红的最新部署，配合陈一新的消灭法轮功计划。据说这个计划已经得到高层的认可，中共下一步很可能调动更多的资源攻击法轮功。追查国际报告公布的消息还说，中共高层这次攻击法轮功的原因和1999年江泽民那次是不一样的。江泽民完全是个人妒忌，担心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影响他的地位，不希望法轮功发展壮大。但习近平不是，他的战略目标就是美国。消息说中共在各地挑选熟悉法轮功的舆论情报人员，即是所谓的五毛参与支持，不断制造强化所谓法轮功违反美国法律、无视美国政府的罪行谣言，通过舆论逼美国政府中断对法轮功的支持。消息还说中共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川普正式上任前后尽全力破坏法轮功和美国的关系。据追查国际公布的中共机密情报指出，纽约时报对大纪元和法轮功创始人以及神韵的攻击事件背后是中共。据说所有情况都是按照中共国安部和陈一新的计划在执行，中共还会有更多的手段。如果法轮功一直处于被动被攻击的状态，中共后面一定还会在美国编造更多更严重的事情。中共的部署是要持续不断地攻击法轮功，包括美国法轮功学员的媒体以及各类项目和机构。消息还提到，据中共高层内部有良知情报人员分析，中共在美国的势力不是轻易就能够全面消除，这些中共内部对美国的策略如果能够提交给川普团队，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是想象不到中共的邪恶， 那些都是美国正常社会的人没有见过的罪恶。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